幸福的基础，
基督
成长的堡垒，
家庭。
欢迎收听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
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化家庭。
今天呢是第九课了，我们的第九课跟第十课呢都是同一类的这个课题，是讲到沟通。今天呢是讲这个一般讲到的这个传播沟通的基本理论，我们有一个题目啊，
就是夫妻沟通，特别是在基督化家庭里面，我们知道夫妻的关系的建立是非常的重要，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沟通呢也非常非常的宝贵。其实沟通呢是需要学的，
也操练也学习。那么这一堂课呢，我们姑且给他一个课题的名字叫总体传理学，就是传播的概念。下一堂课呢，我们就集中在这个语言讲话的沟通。其实啊，周师母不但是夫妻的沟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有的沟通，
对对，
还包括小动物跟小猫啊、小狗啊，或者养鸟啊等等，都需要沟通。
是的，
那所以这个总体传理学，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今天分几段呢？
今天我们在这三十分钟里面，我们分四段哈。第一段就是讲什么是沟通，第二呢就是讲到沟通的问题，第三呢就是讲到沟通的工具，第四就是沟通的方法。其实讲到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从圣经里面也有这一方面的教导，告诉我们沟通的秘诀呢不是先讲，而是专注的在聆听。
所以呢，沟通以语言来讲呢，这个讲话跟听呢，优先次序是聆听，
对，
会听才能够能够表达的好，
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把你的意思跟对方沟通吧。
所以呢，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呢，有一句话呢，他常常说，那就是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
听。
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比如说在马太福音里面呢，11章15节、13章9节，还有13章43节都有这样的记载，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可是很有趣的是呢，这一句话呢在这个圣经的最后一卷呢，启示录里面呢也提过。
对，在启示录2章7节还有11节、17节、29节，我再次的重复一遍，启示录2章7节、11节、17节、29节，还有启示录的3章6节、9节、13节、22节都有这一方面的教导跟强调。
对，启示录2章3章呢是讲到耶稣基督写信给小亚细亚的七封信呢，所以这七封信里面也同样的讲到它的重要性的时候呢，提醒我们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对，
那么在我们这个短短的开始之前的圣经教训灵修默想的时间里面呢，提一个关于爱跟传播之间的关系。有一位这个基督教的传播学者呢，他说什么是爱呢，这句话我慢慢的读出来，周师母可以补充，听众朋友请你留心听。他说，爱是为了对方寻求最好的，而在自己这一方呢不惜任何的代价。爱里面的沟通呢，是无论自己有多么不方便，也努力的确保对方能够理解。
我觉得这句话呢也给我们一些启发，就是说当我们跟自己所爱的人讲话的时候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无论你觉得多么不方便，你也应该让对方能够把自己想说的表达出来。太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尤其是夫妻之间的沟通，当你的情绪一高涨的时候呢，可能你就 中途打断了对方要表达的了。
嗯，所以爱的沟通呢，也是要付代价，
嗯，
付最高的代价，目的呢是让对方能够理解。
对，
好，现在我们上课讲第一题了，就是第一个分段了，什么是沟通？什么是沟通？
最简单的解释呢，沟通就是一个人透过讲话使对方听到而且明白，这是单向的沟通。我们说当有人打电话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呢，他在那里讲他的情况，他把他的情况告诉我们，这是单向的沟通。
嗯，
那对方在讲话的时候使你听到也明白了，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沟通。我举个例子来说，当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跟我交流，讲到他的婚姻上面的难处的时候呢，我一定要重复他所讲的，而且也确定他所讲的是不是就是我所听到的。如果我听到的跟他所讲的是一致的时候呢，那个呢就是完整的沟通。
所以那个一致呢，就是大家理解了。
对。
那因此呢，沟通是由单向变成两方面的。
嗯。
好了，刚才用这个讲话来比方或者解释什么是沟通，那根据这个呢，我们就能看到沟通呢很基本的三个元素是：第一，要传播的人或者讲的人，
嗯
啊，第一；第二呢，有表达，刚才说是讲话或者是有讲话的内容，有表达信息。
嗯，
第三呢，有这个接收的人，也就是听的人，
嗯，
受者或者听者。所以这三方面呢，第一，讲者表达，听者或者是传者信息，受者，这是三个基本的因素。
嗯，对，所以我们说沟通的步骤是什么呢？它的步骤呢有六小点。第一呢，就是要表达；第二呢，就是接受，就是你要在那里聆听
听到，或者是如果听不到的话，这个沟通就不能够成全了。
听不到的话，我觉得呢，
接受不了的话就不行
了，也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去回应一下，我现在听的就是你所讲的吗？我觉得要互相的确认一下，这样才能够沟通。
那有的时候如果是透过一个媒体，比方说用手机，你写一个短信，但是对方收不到，或者是对方的手机没有电的话呢，这个沟通只是你表达了，但是还没有成就。
对，那你一定要确定对方是否收到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在那里估计，哎呀，我给他了短信，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呢？然后你在那里就开始去思想一些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那是多余的。首先一定要弄清楚对方是否收到了你所讲的。第三个步骤呢，就是理解，你要理解。第四个步骤呢，就是回答，
有回应了，
嗯，要回答。第五个步骤呢，就是接受，你接受他所讲的。
对啊，回应回答的这个表达的这个传者呢，他接受了，他也听到了。
嗯，对。第六个步骤呢，就是理解了，
就是第一个表达的人他也理解了。这是指两方面的沟通的时候。
嗯，
如果是三个人讲话呢，就三方面都要有这个。所以我再重复一下，沟通的步骤，以讲话来说呢，第一，在传者方面表达，第二呢，受者方面他接受听到，
对，
第三，受者呢
理解了，
理解了，明白了，第四呢，他也表达了，就是回应回答了。然后呢，那个他的回答呢，表达的传者呢，他也听到也接受了。
嗯，
那么还有第六，他听到接受，他也明白理解一致了。
对，所以我们说沟通呢，不是单向的通告或者是一个指示，而是双向的一个对话来的。
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前面我们也讨论过夫妻的角色跟责任的时候呢，丈夫是头，但是他不是军队的司令官，发号命令，那不是下达指示跟命令。所以呢，刚才说沟通是双向的，是两方面的。
嗯，
互相沟通。
是的，那我们下面继续的来看第二大点，就是沟通的问题了。
啊，有问题。
其实，沟通的时候呢，常常会出现问题的。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讲话沟通很简单，但是呢，里面呢却包括了很多的问题在当中。
那刚才讲的那个沟通的六个步骤里面呢， 每一个步骤之间，也就是第一到第二，第二到第三，第五到第六之间呢，都可能产生问题。那么这个一产生问题，更改了下一个步骤的这个情况，或者中断了的话呢，在这个传播，在沟通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干扰。
干扰。
那干扰就影响我们这个沟通的进程了。比方说前面说打电话的情况，或者是用手机发短信，表达的人发出来了，但是他如果手机的讯号不清晰，电话不清晰的话呢，有了干扰的话呢，那边听到的声音是吱吱喳喳，再加上他讲的话，所以就不完全清楚。
所以我们说干扰呢，就是减弱沟通的主要的原因。就像刚才钟牧师所说的，没听清楚对方所讲的话，那这个呢就是干扰所导致的。那这个干扰呢，可能我们说是因为周围的一些噪音呐、也可能是自己有的时候很疲倦
对呀、自己咳嗽啊，
声
音
不
清
楚
啊，等等。
我觉得干扰会有很多。当你钟牧师
是
这样一说的时候呢，我立刻就想到空中辅导的电话，有的时候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会有干扰，那个干扰一进来的时候呢，我们之间的交流就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个时候就要更留心的来听对方到底要讲什么话，
或者是窗外面呢、家外面呢，有些建筑工程啊，那种机器的声音，或者在农村的话，有小狗啊，有这个鸡叫的声音呢、等等，都可以造成这个沟通的干扰。有的人的干扰呢，是自己语言表达的不清楚，还有一种呢，是在家乡的这个方言乡音太重了、那么对方听你讲话的人呢是另外一个地区的人、那这个普通话之间的这个呢发音不准确呢也是一个干扰。
对的、但是我觉得聆听对方讲话最重要的是需要爱心跟耐心。那我们说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常常有各种不同形式的一些干扰，那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看，其实每一个步骤呢都会有一些差距的，当你要表达的时候。
好，我们来举例子。首先你想表达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你心里面有一个想法，你想说出来的一个话。
第二个呢就是你实际所说出来的话，就是想跟实际所说的呢是不是有差距呢？
对，因为有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复杂的一些想法，很复杂的感情，但是你讲出来的时候呢不能够表达的完全清楚，所以这个第一跟第二之间就有这个难处了，但是
差距在当中了。
再来到第三呢，你讲出来已经有些了，对方听到的是什么？
对，第三方面就是对方听到你说的语言他能够接受多少。第四方面就是对方听到你所说的话对你本来的意思的理解又有多少。
那在接下来第五呢，就是对方听了你所讲的，他对你所讲的的理解以后呢，他自己再用他的话讲出来。那他所理解的是一方面，但是能够讲的准确度到什么程度，这中间又可能有一个差距。
有一个差距了，对。最后一方面就是你从对方所讲关于你的话语的理解是不是正确呢？那这就是刚才我在前面也说了，当我们跟一个人交流的时候呢，你要会听，听了之后呢，你把所听到的呢也讲一遍出来，让对方去知道你听到的跟他所说的是不是一致。我觉得要常常的这样的去表达，如果是你只听了而你自己心里面说我听到的跟他所讲的不一致的时候呢，两个人沟通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这每一步啊，这个六个步骤的每一步如果都有一点点的差距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就算是夫妻之间呢，他到最后所理解的那么这个距离呢就可能很大了。那这种问题的产生有很多的原因，我们在这里推测呢有几方面。第一，人对外面的资讯呢在头脑里面呢它是选择性的吸收。
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人的理解呢又是经过自己头脑里面的理解。也就是说自己先 认为是这样的。
对，那第三呢，自己的解释的方法呢又不一样，因为自己解释的时候呢跟自己生活的体验跟经验有关系，
对，
所以受了这方面的这个限制。
所以这三个原因呢就是造成讲话这个沟通的时候的一些难处。可能是有的时候你也因为在沟通的时候有这个问题的缘故吧，你越讲越生气，为什么我跟对方讲的时候对方就是不明白呢，而你让你的情绪越来越高涨。
其实啊，有的时候讲到这个沟通啊，生气啊，脾气啊，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这个呢，受到自己生活经验的限制，人生成长背景的限制，
以为是这样的。
那脾气不好的人常常不单单是讲话，有的时候是会骂人呐、甚至有这个暴力的动作。他那个暴力的动作其实也是一个沟通，是坏的沟通。能够知道他有些东西不明白，所以
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了
他的怒气。所以呢，这个沟通呢，我们真的有的时候要冷静的去分析去学习。
我觉得听众朋友尤其是在夫妻之间的沟通里面呢，我在前面一直强调一点，我自己做辅导的节目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为什么今天很多的人愿意在辅导当中多一点的把他的心声表达出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你一定要先会聆听的。如果你的丈夫你的妻子要跟你表达问题的时候呢，你要懂得去听，千万不要中途打断他讲话，而且呢不要自己在那里猜测，你一定要表达你刚才讲的这些话，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对吗？如果对方说对，就是这样的话，这个沟通就成功了。
那这是基督化家庭第九课，夫妻的沟通啊，沟通两堂，这一堂跟下一堂，今天讲这个传理的概念呢，总体传理概念。希望讲到这里呢，四大点呢你能够掌握了。接下来呢，第三点，我们举个例子，也是让你在想法上呢更加广阔一些，视野上呢更加多一些，以致能够平衡。所以第三呢是讲到沟通的工具。
对，一般的人呢，我们都以为表达的时候呢是靠语言，只要我用话语表达就可以了。其实我们说除了语言之外呢，还有其他很多的方式可以作为一个表达的平台跟管道的。
对，
那我们讲到沟通的工具的时候呢，有11点可以分享。
对，至少有11点，当然还可以有更多。那么我们来举例子介绍吧。
好，第一点呢就是文字
写字。
我非常喜欢文字的表达，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太善于用语言表达的时候，你写一封信或者是写一个纸条，用文字表达是可以的，可以表达面对面不方便讲的一些内心的感受，尤其是一些比如说你认为比较肉麻的话，我爱你啊，谢谢你帮助我啊，鼓励的话，我觉得文字的表达是非常的好。第二个沟通的工具呢就是数量了。
这个数量呢它也代表一个意思啊，那数量多数量少，还有哪一个数量哪一个数字呢，你如果能够适当的运用的话呢，它都是一种沟通，也能够达到果效。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喜庆婚姻呢生日，你送一个什么东西，你是送一个送三个呢，还是送两个送四个，送一盒还是两盒是这个100块钱还是200块钱，它这个数字呢，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单跟双呢也有它的意思跟习惯的。
对，喜庆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以双数来进行的，这个就是一个例子了。那第三方面的工具呢就是图画吧。
对，
我们说画画呢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画中里面有意思的，一幅图画合意的图画能够取代很多的语文跟文字。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尤其是在做辅导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心灵受到创伤打击，尤其是我们说过去我们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呢，很多人心灵受到创伤的时候呢，他不一定愿意去讲的，他不一定愿意表达，那个时候我们就鼓励他把你的情绪呢借着画图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把你的情绪表达出来吧。
嗯，在发短信呢、啊、或者网络啊这个文化里面呢，有的时候你看啊、你寄一个人的微笑，
嗯，
或者是会有一个这个心代表爱啊、两只手合起来代表代祷，
对，
那么一只大拇指代表支持鼓励，所以这个图画的表达也很重要在沟通里面。
对，对，
那第四呢、就是当然声音了，音量音质也能够表达，对吧？比方说我们在做广播也是这样，如果声音很疲累的话呢，听的人知道你很忙碌很疲累，
对对，
就不是那么理想，对吧？声音很大跟声音很小各有各的意思，所以这个声音呢、我们都要留意。
对，有的时候你发脾气的时候呢，你绝对不会说你现在在做什么，一定不会这样讲话的，就是声音会很高大，然后呢非常的那个讲话的声调呢就是非常有爆炸的这个情况出现吧。
还有快慢啊速度啊等等，就是声音也是表达的一个工具。
对，
那么接下来第五呢，
动作、
当然现在是做这个节目，听众朋友主要靠声音呢看不到我们的手势我们的眼睛表情、但是平时你在这个一起表达的时候呢，你可能你是站着讲坐着讲手怎样、头怎样啊、眼睛的视这个这个叫什么视觉啊、你看着什么讲等等都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说我们说手势跟身体的语言呢也是沟通的重要的工具了。
嗯，然后物品，那物品就是东西了，那除了你送礼的时候表达之外呢、各类不同的物品跟东西呢都有它的特色，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说教会有十字架呀、我们这个家里面的摆设等等。
对，
那么第七呢是这个触觉，比方说手拉手、
拍
拍
肩
膀，
对，摸摸头
小孩子摸摸头啊等，这个也是沟通。
是的，第八呢就是时间呢，慢慢做的事情代表不关心，立刻完成就显出非常的热忱，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了，但是呢时间也是一个沟通的工具。第九呢就是空间，空间挤呀、可以表达亲密，那夫妻两个人一个在那一边一个在这一边，这个疏远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夫妻的关系不是那么亲密吧、尤其是当夫妻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两个人隔得那么远去沟通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沟通上面的一些难处。
对，这个在谈话的时候有时候两张凳子啊、你摆多么大的这个空间呢，也是一个这个刚才讲的这个表达亲切度啊、关心度啊等等，所以空间也是一个沟通的工具。然后呢其实空气啊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说味道哈、你假如说抽烟的人应该戒烟，为什么？因为那个味道不好，还有这个干净啊花香啊，这个香味啊，这个令人
也是一个
高兴啊
的
这个，
尤其是
空气的味道、
对，尤其是夫妻之间，如果你买一朵花给你的妻子，她一闻到这个香味她喜欢的话，她一定会很开心的，这也是沟通。最后一点就是颜色了，颜色的选用呢也是有效沟通的重要的工具。
在这个穿衣服是一方面呢、或者是家里面或者有什么活动你是使用什么颜色怎么样搭配等等、当然这个跟习惯有关系，跟品味有关系，跟这个自己的背景有关系、但是你选什么礼物啊，选什么买什么东西呢这个颜色呢也是一个代表意思的，所以沟通的工具很多，刚才我们提了由文字到颜色是11种，我们去操练思想的时候呢、建立人跟人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呢我相信是有帮助
的。是
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沟通不单单是靠语言，而也可以靠其他的工具。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沟通的方法，
第四，沟通的方法。那么在这个沟通传播方面呢，专家们一致努力寻找沟通的方法、
对，
简单讲呢有八个字，舍身处地道成肉身。
我觉得这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吧。
对，是站在对方的立场、舍身处地，把自己变成对方的那一个身份的时候去想呢，这个沟通 就容易了，
就容易很多。其实舍身处地道成肉身呢，这个原则的特点呢有三方面。第一呢，就是它不是以自己为沟通的水平，而是以对方的水平为水平，就是不是以自己的原则作为一个原则，你一定要迁就对方。这个呢是需要谦卑，包括了语言理解的方法和人生的经历各方面。
嗯，我们大人跟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讲话的时候呢，自然都用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大人跟大人之间呢也用这个道成肉身舍身处地的原则，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甚至是把自己站在对方的立场来看事情，这样呢就能够拉近沟通的这个距离，也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干扰啊，
对，
沟通步骤的干扰呢就会缩短。
对，第三方面呢，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来看事情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就会代表限制自己的能力，甚至呢会做出某种程度上面的牺牲。那我觉得呢，我们真的是要学这个功课，就是同理心呐、啊，我们在辅导的这个课程里面学的就是同理心。你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事情的话，你就能够跟对方有一个很好的沟通。
嗯，
这个呢，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四节，还有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到第八节，主耶稣在这一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榜样。
对，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里讲的就是道成肉身的见证。
对，
那么腓立比书二章那一段经文呢，是讲的耶稣基督完全降卑，那这是沟通的方法。所以在学习沟通表达，在这个语言的往来传达意思的过程里面呢、嗯、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品德的一个修炼修养。基督徒呢说是属灵生命的操练。
对，
那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的那句话，传播学者他所说的，你爱是一个家庭里面不可少的因素。那什么是爱呢？爱是为了对方而寻求最好的，在自己这一方呢不惜任何的代价。
对，
所以呢爱的沟通呢是无论自己有多么不方便，也努力的确保对方能够理解。
是的，今天呢我们用了这三十分钟跟大家来看夫妻沟通的第一堂课，讲的就是总体传理学。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断的去学习，沟通呢是需要学习的，千万不要说哎呀讲话这么简单还需要学吗？那如果你有一颗谦卑的心，愿意好好的去学习的时候呢，神就把这个温柔的心放在你的心里面、嗯、让你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沟通越来越好。
好，那么基督化家庭呢，今天是第九课，下一堂第十课语言传播，我们会继续跟你讨论、
嗯、
谢谢收听。
是的，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我的家也荣耀主，这是话语为生命，真理祷告的祭坛，充满赞美的声音。
我的家要敬拜主，乐意侍奉耶和华，侍奉耶和华。